告来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再次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，就是要蒙恩惠得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你是乐意帮助我们的神，你常常用笑脸来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才起抬起头来仰望你。何时仰望，我们就何时重新得力。也很感恩，今天早上是你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。我们要宣告，像约书亚一样，我们日子要如何，我们力量必要如何。每一天，我们虽然有征战，但是必要得胜，因为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，而且不是我们这一代的神而已，是世世代代成为我们的神。也祝福我们下时间透过圣灵保惠师解开圣灵的奥妙，使我们从圣经里面重新得力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约书亚记23章了哈。整本约书亚你可以看到开始进入到回顾的地方。约书亚记是非常好的一卷书，应该是讲到约书亚的生平，他怎么样得地为业，他怎么样把他自己生命当中能够呈现出来。也鼓励大家，我们一生就这么一次效法耶稣亚吧。虽然他不完全，但是他生命里没有遗憾，虽然有些小小遗憾，人生一定会有的，但是呢没有大遗憾，他就在他生命当中把它呈现出来。我觉得耶稣亚是非常好的这个领袖哈特别是对我们领导团队里面呢，所有领袖呢是很重要的提醒。好，到了23章，你看到耶稣亚呢，他似乎要把他的生命呢告一段落的，有点在讲遗言，或者叫告别词，或者叫做一生的回顾，看你怎么样看待它。从23、24都在讲这些事情。好，我们看到23呢，你看到他怎么样教导，或者叫做交代给他们下一代的这些领袖们，他怎么召集，然后呢开始分享，然后让他们知道抓住他一生在跟随神的那个精华、那个典故、那个意义分享出来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分为这个三段哈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，第一段是从第一节，好，到了第五节，第一段是从第一到第五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，不以示威的一切仇敌征战。已经多日，约书亚年纪老迈，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，对他们说：我们年纪已经老迈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你们的缘故，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，你们都亲眼看见了。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，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，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使他们离开你们，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，正如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。
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哈，从第一节开始，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，不以示威的一切仇敌征战，已经多日，约书亚年纪老迈。好，这边讲到神使以色列人安静，安静代表安息的意思。为什么安息呢？因为不以示威的仇敌征战已经多日了。原来神呢使以色列百姓从仇敌获得安静那已经过了很多的日子了，代表这段时间呢是太平盛世。四境都是平安的。耶稣要带他们进到迦南，攻下各样的城池之后，分地给十二支派，然后设立陶城，再把律法再次重新讲一次，大家都遵守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耶稣已经年纪老迈你看到24章，大概他年纪多少岁？大概将近110岁了啦，110岁。摩西说人生是70岁，如果年长强壮的话，可以到80岁。摩西总共120岁过世了。约书亚呢也算长寿，110岁嘛，所以我们记得我们被神用人呢都主享长寿，是神极大的祝福你看到吗？不断的在征战当中，生命就很强壮，看到这个吗？如果你要力壮要强壮，要记得把自己推到征战当中。像我们做幸福小组，肯定幸福，天天都很刺激嘛，对不对？天天都有很多让你觉得哇，要祷告要祷告要祷告，要征战要征战征战，看到人受洗很欢喜很欢喜很快乐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当我们这么做的话，反而生命就活泼起来，就像我们听到鲶鱼的故事一样有鲶鱼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鱼就会怎么样，都很活泼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放鲶鱼的话，大概就送个飞机它就死光光了。这个就是也神兴起我们环境， 帮助我们活在这样的征战当中，其实对我们生命是有祝福的，有益处的。这边说耶稣亚年纪老迈，大概是将近一百一十岁的时间了哈。但是耶稣亚呢就开始做第二件事情，他做什么呢？他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、族长、审判官并官长都招来，对他们有个呼召，全部都来，全部都来。我已经一百一十岁了，他的生命当中要把这样的典故、把这样的精华、把这样的遗命或者他告别词要跟他们讲。他找他们来讲到四种，但是其实都是领袖了。因为现在有讲到耶稣他三年半训练学生之后，门徒跟随他三年半，然后耶稣要走了，全部都招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事，跟他吃饭，然后呢告诉他们要上十字架，然后呢要死了之后会升天的告诉他们，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去十字架了，然后死了四十天之后死了三天之后，四十天又对他们显现，也告诉他们死后之后上帝这个耶稣复活之后要去到天上做什么事情，耶稣呢都有交代。这边你看到吗？好的领袖会做什么事情？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传承，就是要加到下一代去，这是领袖一定要做的。所以摩西呢交代给耶稣亚，耶稣亚交代给谁呢？也给这个下一代的领袖们。这就是世代传承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效法这样的日子，我们都会走这条道路的。到最后耶稣要讲说，我会走世人必走的道路，这是他要讲的一个经文。我们要了解，原来耶稣是有智慧的领袖，他把所有受指派的领袖、官长、族长、审判官并这些 leader 呢都招聚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已经年纪老迈了。这边用在我们新约，现在怎么应用在各位呢？不要忘记哦，人人都要起来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人人都要是门徒万民啊！你一辈子请记得，不要只是重生得救，然后呢我就等着上天堂就好了。 No， 你要记得每一天都可以荣耀神，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神。怎么荣耀神呢？去做这个事情，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个就是天天可以来荣耀神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开始祷告，让我们从幸福教子出发，使不信者呢让他们认识上帝，这个就开始带他们成为门徒了。好，门徒成为像基督的门徒，成熟像基督嘛，那个叫门徒训练呢，要开始带小组，让你生命当中呢不会有遗憾，到你快回天家的时候，你可以召集你门徒来，像耶稣召集什么门徒来，很清楚告诉他接下来我要离开你们了，我要走我要走的道路，你们继续留在地上，你们要继续完成大使命。所以人人请记得不要遗憾。我觉得耶稣要他讲这些话是没有遗憾的感觉了，他交代的非常清楚。好，我们再回顾一下耶稣亚他为什么不遗憾呢？虽然生命当中有个小遗憾，因为他攻进去之后南北都得着了嘛，三十一座城嘛，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片土地都得着了，而且十二支派都分了产业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点遗憾是什么呢？他没有完全攻下，而且有一些族群没有赶出去嘛，这个小小遗憾，但是没有大遗憾的。你看到他年轻的时候，他一生年少紧紧跟随了摩西，看到是吗？紧紧跟随，大家反对，但是他说跟随嘛，他要专心的心智，就跟加勒这两个人很特别啊，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跟随了摩西。然后呢摩西也看到他，就选了十二个探子，他是其中一位，然后差派到迦南美地嘛，然后回来的时候报告好消息，他也是其中一位。所以他是非常好的领袖，从年少的时候就紧紧的跟随了神，他有很好的专心的心智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也是如此。耶稣也是从出应该是在埃及出生的，然后一步一步出来，然后呢进到迦南美地，整个来讲他是全面走过的道路的人，是一个伟大的领袖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喜欢取名字叫约书亚 Joshua， 对不对？这个童影好像有 Joshua 嘛，感谢主，非常好。再来呢，我们还有在年终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这个约书亚，他在年终的时候，年少到年终也是要紧紧跟随主。他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告诉年终，摩西死了，然后呢他其实很慌啊，他很担心，因为他不像摩西这么伟大这么厉害，哇，这个棒一打下去磐石就冒水出来，对不对？一举张呢，哇，红海就分开，哇，这好厉害哦。他没办法的，他心里面其实很多的胆怯，但是你看到约书亚记第一章出来，神就告诉他，我怎么跟摩西同在也必与你同在呀。哇，他就告诉他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 因为摩西的神也是你的神呢、啊。摩西死了，现在换你了。我没有死啊，摩西的神没有死。摩西死的是这位神没有死，我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耶稣讲的嘛？阿们。所以我们了解，原来这也是鼓励大家，耶稣没有死，耶稣复活，现在父神右边，差下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神永远是活的神，阿们。就讲到这个地方，所以约书亚呢，在他的中年的时候，就拿起了这个领导的棒子，然后带以色列百姓抬约柜过约旦河，进到迦南美地，攻耶利哥、爱城，一层一层打下来，打遍了整个这个天下哈，然后分配给十二支派。所以约书亚真的非常伟大，他中壮年的时候，为了神给他的一个梦想，继续往前。最后到年老就这段了，年老是分配都非。家啊，这个每个支派都有啦，安基乐业只有这个利未人没有得着，但是都分配好了。OK， 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他真的是伟大的领袖，他一生就抓住意向跟大使命。帮大家请记得，约书亚呢，整卷都像我们个人的传记一样，对我们来讲呢，也是要记得，我们一生就这么一次。你们回顾看看呢、啊，像我已经中壮年了，哇，中壮年了更重要了，因为人生下半场了，不要人生遗憾了，下半场更为重要。所以好好的打下半场，一直到年老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找门徒来，牧师要走了，叫我带过去吗？我要走世人的道路，讲得过去吗？希望大家都能够讲得过去，阿们。我们都要走这条道路，所以好好的把握你的时间，每个阶段都很重要，每个阶段呢都有神要我们走的路线哈。好，这篇讲到这个地方来，他找了他们来，那告诉他说我已经年纪老迈，所以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他把自己的本啊现在的光景告诉他，我已经年纪老迈，我很想跟你们在一起，但是我是世人，不要走这条道路，我已经快110岁了，老人家了，你们都要听清楚。好，接下来他交代什么呢？第三节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一切的事，你们亲眼看见了，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好，画起来，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短短一节讲了两次。好，在讲什么呢？因为他讲他人生的那种什么经历，他人生的智慧，他跟随神的那个智慧那个结晶讲出来的。他说什么呢？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没有说耶和华我的神，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他在交代，他告诉他们，我过去也曾经这样的想法过，我觉得那是摩西的神，跟我呢很难啊，我不像他那么厉害啊。有很多的胆怯、害怕、自卑在当中，但是现在他已经到老年110岁，果然神在第一章讲的话全部实现嘛，对不对？耶稣要第一章不是讲他要刚强壮胆吗？讲了好几次嘛，我与你同在嘛，你生平日子当中啊，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啊，你脚踏之地都要得地为业嘛。所以耶稣要在回想的时候，他讲了这句话，他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，因为我要回天家嘛，耶和华要继续带领我们这个国家，带我们十二支派，我们世世代代要记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你们的神，接下来我走了，你们的神会继续留下来陪伴各位。好，这位神这么好，你看说这位神说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家所行的一切事，就是把这些国家呢，这些迦南人全部赶出去，然后得地为业，因为你们的缘故，不是因为别的民族的缘故，就是因为你们都亲眼看见的，为你们征战的，他的名字是耶和华，是你们的神。哦，这个很重要，盼望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。我们是已经归属耶和华，我们是归属耶稣。当我们受洗的话，奉父子圣灵为你们施洗嘛，所以我们就归属给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啦。他永远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常常承认他就是我们的神，这心里面要有笃定在当中。他不是哪个时代的神而已，或是某个比较厉害的这仆人的神，哪个比较厉害的这个牧师的这位神。No， 是每一个人的神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我所拣除和所剩下的国民，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，我已经占据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。我查了原文哈，多一个字叫看呐、啊，哦，让他们再次眼睛睁大。我们过去 哇，这个从约旦河进到现在，你看呢，你要注意看啊，眼睛睁大，代表什么呢？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们现在活着站在这土地，要好好看。这个是神这样带领大家到如今的，我们才能够国泰民安。不要忘记，这个都是神的恩典。要睁大眼睛，所以看呐、啊，我所拣出的剩下的各国，从约旦河到日落之处啊，之处的大海，我已经占就分给各个支派为业了。你们要好好看，现在这么好的啊，这样的土地，这么舒服的日子，都是神的作为，不可忘记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出现一次，画起来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，使你们离开啊，使他们离开你们，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，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。第五节有个提醒，这里面讲到啊，约书亚有个小小的遗憾，什么遗憾呢？还有一些迦南人在当中，还有未得之地在当中。你们要继续得找这些神应许的地方啊！讲到这个，就是约书亚小小遗憾，他没有什么大遗憾，就这个了，因为他已经得找大部分了，但是里面呢还有一些小小遗憾，因为没有完全功德，没有完全得找的哈。因为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台中只有95%，大概94%左右了，5.85%的人信耶稣嘛，好，所以我们还有94%人还没信耶稣，所以这个场域还很大，未得之地还很大，所以我们这辈子不要遗憾啊！盼望有一天呢、啊，我们能够看见台中市啊，长成贵族，阿门。啊，我听说这个以色列哈、也比台湾大一点点而已嘛。OK， 你看到到处都攻打下来，台湾还很大的场域啦，台北比较多一点，10%左右哈、10%跟11%左右，人信耶稣，特别是大安区更高啊。但是不要这样子想就开心了，台湾呢还有很多未得之民啊，我们老家很多老乡的还没得救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很多的场域都是要去征战的，盼望大家知道这是神的心，神已经应许我们了，我们就要得着。对我们丰富教会来讲呢，透过柯安通牧师给我们新的一个目标，除了场地啊，除了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，盼望我们能够得着500个家庭啊，场地是为了这个500个家庭啊，做什么事工是为了这个500个家庭，我相信也不多了，但是盼望我们能够为了这事啊下一个目标一起来打拼，阿们。人人来做幸福小组，一家一家得救，是神给我们的哈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神就告诉他们说啊，这个约书亚就告诉他们说，还有一些没有得着的，你们要向前征战；还有未得之地，你们要向前征战，要未得之地要得着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的，我们要勇敢往前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第六节就开始到第13节是第二段的哈，第6到13，预备，请。
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，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，不可指着他起誓，也不可侍奉叩拜，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，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，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，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，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，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，彼此结亲，互相往来，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，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、基箭、肋上的鞭、眼中的刺，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二段，从第6节到13节，他告诉他们之后，从第1到第5节给他们清楚神是谁，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接下来呢，你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，就是要更多的得地为业。因为你已经得着了，但是还有一些局部没有得着，还有迦南人呢没有被赶出去，你们要记得神应许的要完全的去实现出来。好，讲完这目标之后，要他们做几件事，从第6节到13节再次耳提面命。他说所以，什么叫所以呢？就是上面已经讲清楚了， 接下来你们要怎么做，那个是 know how 讲出来了。好，有清楚的目标，神也同在了，所以你们接下来那个要怎么做呢？所以你们要大大的壮胆，不要害怕，要刚强壮胆。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因为他已经经历到神是给他刚强壮胆的神，神使他能够得地为业的神嘛，神给他看到应许得实现的神嘛。所以耶稣要回顾之后，你们跟我一样都是平凡人，但神与我同在，他的应许到如今都已经实现，对我来讲，对我这一代来讲已经实现，但是还没有完全，你们要继续下去。好，所以告诉你们呢，我是属灵的父亲，告诉你属灵的儿女们，你们是我的门徒，我要告诉你们第一件事情，你们要大大的壮胆，因为你我都会害怕，要攻打这些人我们都害怕过，但是我觉得神与我同在，也与你们同在，所以你们要大大的壮胆，把腰圈起来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态度，我们心态要刚强，要壮胆，不要什么都怕，什么弄丢维持就好，已经有得着我就安居乐业就好。我最担心教会是这样子的，哇，我们教会呢已经500多人了，啊，大家都靠在一起就好。No， 不要忘记外面有200多万人，还没有得救，家人家族还没有得救，同事同学好朋友没有得救，耶稣的心不满足。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，不要我们说我们已经成为中心的教会，好开心哦，很好。不要忘记，还有我们的目标还没达成。阿们。要忘记背后努面墙，要大大的壮胆啊，应该刚强壮胆，这就是信心呐、啊。好，那个大大的壮胆，我查了原文就是极度坚定强壮，极度的坚定与强壮叫大大的壮胆，极度的坚定与强壮。所以我们啊，看见耶稣亚就是鼓励他们这些领袖、这些官长哦、这些啊长老，你们要极度的坚定强壮。好，然后呢，朝这个目标，什么目标呢？遵守写在摩西律法上一切的话，不可偏离左右。这像不像第一章啊？像不像？像啊！这也是讲昼夜都要默想神的话，不要偏离左右吗？所以这个人有没有走过这个路？有。然后呢，他现在走过来之后，回顾之后，也一样，就告诉他下一代：你们要谨守神的话，不可以偏离左右。从摩西。从西乃山得着神的话语之后，我就紧紧的遵守到如今。你看到神就这样一路上让我们走向这条道路，是又真又的道路，是得胜连连的道路。所以你们要刚强壮胆，要谨守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一切话，不可偏离左右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在第七节，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参战，把不可画起来。可接下来什么？不可，神的话语就是如此，可以的，不可以的，是非对错分清楚的，清清楚楚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。好，现在讲到比较看起来比较消极的，但是对他们是个保护，对他们讲说，不可以你们中间的这些剩下的国民掺杂。什么叫做掺杂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不要跟他们进出了，不要跟他们一起进出。进出做什么呢？敬拜别神，进出。敬拜别神，哦，这个叫做掺杂的意思。他们的神，你们不可以提他的名，不可指着他起誓，也不可侍奉叩拜。这些都是外族外邦人，他们在祭拜鬼神呐、啊。你们记得一开始我就告诉你，耶和华是你们的神，耶和华是你们的神，连续从第一到了第五节讲了三次，耶和华是你们的神，不可以跟这些外族人掺杂。虽然他们在你们当中生活，但是不要懒懒做节、哦、然后呢，第一关呢，请记得要紧紧遵守神的话。神的话特别十诫，讲到前面四诫就讲到这个嘛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嘛。你看到吗？他就讲律法出来，也告诉他们不要掺杂。在这边呢，要特别注意不要掺杂，特别在信仰当中，他们的神不要去拜他，不要去叩拜他，不要去服侍他。好，第八节，只要照着你们今日所行的，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把话起来，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好，刚刚讲过第一节哦，你看到出来到了这个第三节讲到这个地方，耶和华是你们的神， 现在跳出来干什么？你们要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从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到接下来第二阶段，你们要专心依靠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前面的路。阿们。我们人总会小聪明呢，得早之后就舒服了，慢慢呢就开始不再依靠神了。这边说要专心依靠，专心依靠。好，什么叫做专靠耶和华？我查了原文意思是什么，就是黏住的意思，把它黏上去了，跟神黏在一起了，就这个意思，黏住了，黏屌屌的那个黏住，紧紧的追上，紧紧的跟随。哇，我想到这句话，这耶稣要讲的太好，他是不是这样的人？是哦。你看到吗？以色列百姓在拜金牛犊的时候，耶稣要在哪边？他跟随了摩西嘛，对不对？他紧紧的跟随摩西啊，摩西在山顶的，他还是紧紧跟随，不放弃，有没有？他是跟随领袖的人，他紧紧跟随，黏着，黏着，再黏着，难怪他会成功啊，弟兄姐妹。这个时代让我们分心的太多了，特别是3C产品，我必须要这样讲，我们很容易分心。我自己有常常会哇，一下子怎么10分钟过去了，我本来要做这个事情，但是看了3C之后跳到说，哎，我刚才做什么事了，不知道年纪大还是什么，忘记了，10分钟就过去了。弟兄姐妹，专心不容易，好不好？每天祷告，你就要把你神给你的使命意向重新对焦，问问自己，我没有专心跟随神，神要我做的事我没有专心去学习去跟随去完成了，还是哇就完全不如了，赶快归田哦。黏着坚定，就是紧紧的看那个目标，这个就是我们该学习。这个时代太多广告了啦，太多让我们分心的很多杂事，弟兄姐妹，Focus 很重要，专心跟随耶和华，阿们。他对你呼召就是这么简单不复杂的，各位都有呼召吗？有，每个人都有，好不好？就是专注，专注在神里这一块，不要分心。然后其他的事呢是次要，最重要的是这个次要的东西很重要，没有错，但是最重要把它摆成最重要。专心就是专靠耶和华，跟他黏住，紧靠着他，紧紧的追上他。好，这是他讲的第八节。第九节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什么赶出，直到今日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因为你们专心，你要紧紧黏住神，神就把这又大又强的国民呢全部赶走了，而且呢没有一个这个强大的这百姓站立得住啊，因为被驱逐走了。好，第十节，你们一人必追赶，画起来，这是我们常常在祷告宣告的，一人追赶千人，从这边出来的。好，其实这个讲什么呢？耶稣要看好下一代，耶稣要看好下一代的，他对他们来讲说，你们比我更厉害，你们每一个人一个人都可以追赶什么千人，你们刚强壮胆，神必要让你们看到我与你们同在，一个人的时候背后有大元帅，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千人就逃跑了，看到吗？感谢耶稣，愿神祝福我们所有的同工们，神是给你的一定有那个能力可以得人如得鱼，不要局限，不要限制神在你身上的作为。如果你常常觉得我只能牧养一个小组，你就牧养一个小组，你就我能够得人如得鱼，神给我多少我全部阿们，神就给你多少，阿们。你觉得牧养五只羊就是五只羊，最大的限制是你的框框，但是耶稣要知道他们胆怯害怕，就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一千人，代表说你可以赶走一千人了，一人可以追赶千人，两人可以追赶万人，阿们。这不是很好听的，这耶稣要走，他讲话真不真实？真实，句句都是真言，句句都是肺腑之言。盼望他们记得，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你们一人必要追赶千人，因为耶和华的你们的神必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。原来征战是属乎耶和华， 得胜都在神的手中，你们记得紧紧的黏着神就对了。好，第十一节，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把它画起来，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好，为什么要分外谨慎呢？我觉得征战的时候我们比较会谨慎，还是在舒适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谨慎？征战的时候，现在是征战的时候还是舒适的时候？他一开始一讲，神已经为你们征战已经安息几日了，多日了吗？许多日子，将来怎么样？太平盛世嘛。所以他讲这句话，提醒提醒所有的领袖，请的要分外的谨慎，因为安逸的时候人很容易跌倒跟犯罪。哪时候容易跌倒？安逸的时候嘛，是不是？舒服的时候嘛。哪时候你会最容易犯罪？就是舒服安逸的时候就容易犯罪。所以他对他们所有领袖说，一定要分外的谨慎，就是要留心注意。好，注意什么呢？这边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好，又回到来了，一开始第三节说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接下来呢到了第八节说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好，再更晋升第三步了，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我觉得这个是更深的生命的层次了，更深度了。好，除了耶和华是你的神我的神之外，就是要第二步专心依靠上帝，紧紧盯着他，黏着他，跟随他。更重要的这一些呢，最美的一件事就是爱我们的神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，这是最高的一个服事的态度了。我想鼓励我们所有的人，当我们在忙碌的时候疲惫的时候，你常常会觉得想放弃，特别是遇到哇一些冲击，甚至有一些在服事当中遇到一些这个挫折也好，很容易的如果很想放弃的。但是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回到上帝面前跟神来讲，主啊，我非常的爱你，我做一些事情就是为了爱你而已，没有别的动机。保罗说因为神的爱激励我，所以后面才有这些胜过苦难啊，胜过艰难啊，胜过刀剑啊，胜过狮子口啊，这些都是一件事，因为我知道神非常的爱我，我也非常的爱神，因为这样子我才可以继续服侍下去，因为爱的关系才能够服侍到底。阿们，这是最大的动力啊，这是爱最大的动力。服侍到如今都是因为神的爱在身上不断的激励我们才能够下去，并不是规定哦，并不是我的本分要去做。如果这样的话你服侍不久的啦，服侍长久是因为神的爱激励各位，跟神有很深的爱的关系。所以你看到约书亚告诉他们说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要爱他，不仅耶和华是你们的神，要专心黏着他，专心跟随他。更高的是什么？要爱这位神。爱这位神呢，我们就不想去伤他，我们都会遵守他的话。好，接下来十二节说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，彼此结亲，互相往来，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将从你眼前赶出，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基剑、哦、然后肋上的鞭，眼中的刺，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地这美地上灭亡。好，刚刚讲过分外谨慎，再来十二节说你们若微转稍微转去，把它画起来，稍微，这边说稍微是提什么呢？我提醒大家，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后来听了康托牧师讲的，我觉得很得益处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在讲什么事情呢，然后谈一谈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老师还是在的，讲一讲，然后我们在吃虾子什么了，然后我们讲说吃一点没关系啦，反正胆固醇怎么样没关系。今天呢什么，我看到牧师好像用英文还是谁跟他翻译就对了，他就讲很绝对的，绝对什么呢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是就是是，不吃就是不吃，很坚定。 啊，我们就觉得应该是牧师 OK 啦，哦，应该啊这么辛苦嘛，就应该可以吃。他就是很坚定。他讲的就是不要在小小的事上就是妥协，要坚定到底。我觉得这个啊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。他说稍微，稍微是不是小小的？只说两嘛，哎，不过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，稍微撸六两嘛，填一下没关系，稍微怎么样都 OK。我告诉你，很多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，都是从我们的心态开始。我看到很多人胜不过，主要的原因都是在稍微嘛，再喝一点没关系嘛，接接了不要紧，接了不要紧都可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酒鬼是这样来的，不是吗？是吗？那个叫做试探。我觉得约书亚真的是很好的领袖，他劝所有领袖很清楚，那个犯罪要稍微的要注意，要格外谨慎，特别是领袖们，对金钱、对情感、女色、对权柄都要注意，不要稍微给魔鬼留地步，就会发生很大的意外就在当中了。他说：“你们记得稍微转去干嘛呢？”去跟这些国民联络嘛，连结连结不是很好吗？而且同样一个土地的人嘛，跟他们联络联络嘛，然后呢联络之后呢，他告诉他们什么，就可以彼此什么结亲嘛，大家一起啊都是亲人嘛，对不对？一家亲嘛，连结没关系。再来呢就要结亲的了，就是结婚了。再来呢互相的往来。结果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做这种事？耶稣啊早就吩咐他们，都是因为小小的不注意，稍微放松，稍微啊这个连接一下，稍微结亲也不会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那稍微互相往来通婚也不会怎么样。他已经交代很清楚，你就要这样子，你们要确实知道后果什么呢？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，他们就要成为你们的网罗。那网罗就是捕鸟的陷阱，叫做网罗。再来呢啊，这个基建的地方哈，基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饵的意思，引诱的意思，那个饵啊，那个引诱的意思。再来呢肋上的鞭，就是鞭子会刺痛你，接下来更难过了，眼中的刺，一步一步的加添你痛苦。到最后呢，神说我赐给你的啊，在这块美地上你们要灭亡，你们会沦陷，你们会灭国啊！这块地叫迦南美地，神给你们这块地整个都会失去。好，我们继续再往看下卷书就知道出现这问题了，有没有？因为耶稣亚他们那一代的时候，大家都紧紧的跟随主，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有，你看到我们这四世纪就讲到这个嘛，他紧紧的跟随神，但是那一代死了之后呢，就下一代就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在听耶稣要讲的那些官长领袖，没有把他们生命从耶稣要传递下来的传递给他们下一代，没有做这个事。所以牧师一直鼓励大家一定要带门徒，跟牧师出来这一代很好，下一代呢？下一代会不会去传承下去啊？我很担心，世世代代都要敬畏耶和华，阿们。不要我们这一代很厉害就好。你看到四世纪发生这种事情，耶稣亚跟那一代死了之后，下一代马上去拜偶像了。接下来你看到神所讲的事情都发生，哇，那些国民成为他们的刺，成为他们的鞭，成为他们的陷阱，成为他们网罗，这历史成为我们的见解哦。所以一定要带门徒，好好带你的门徒吧，世世代代都要传承敬畏神的信息，阿们。不要遗憾，好不好？继续带他，继续带下一代，让世世代代一代一代都敬畏神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从十四到十六是最后一段的，预备，请。我现在
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，没有一句落空，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。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， 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身上，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。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，去侍奉别神叩拜他，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，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
好，最后一段你看，约书亚讲到最后一段，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道路，把它画起来。我现在，约书亚很清楚他是一般人而已，只是神有给他一个使命，然后他跟随神，紧紧跟随神，就给他应许他都走向这条道路。当他年老发白110岁的老人家的时候，他就讲了这句话，他说我不过是世人，而且我要走世人要走的道路啊！上一代摩西走了，我现在跟着他去，我没有遗憾，我要走这条道路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学习约书亚，很好很好，他呢会从应许从后面来看下一代的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常常不要忌讳吧。如果你人生可以70年，好不好？80岁好了，剩下几年要算一下。到了最后的时候也不要忌讳，你会写下人怎么纪念你，你的墓碑要刻什么，就是这样子。不要担心也不要忌讳，就是写，从后面你就会珍惜前面现在的路了，你就会珍惜你的日子了，不会遗憾了。特别年轻的时候很早就写是最好的了，你40年就要怎么给神用，还是只是生老病死，然后带小孩，然后得到退休，然后就是这样走过一生了。从后面看，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到大陆去教那些这个神应该算是这个宣教士，我就告诉他们全部写，他们很忌讳啊，可是我要他们写，他们就开始写。我就在白板画一个坟墓，他说看着这个老师来怎么画这个东西，然后呢在墓碑上我把它画很大墓碑，我说你们是基督徒是吗？是，我们都会走这条道路。你们不要先看你说现在10几岁啊，很快你就会80岁了，也不一定会80岁了，可是人家都会走这样，你我也会，不要忌讳。你要在墓碑写下什么，请大家画，哇，他们就写。我觉得这是圣经的真理啊，写下来。你会刻什么？安息主怀4个字，然后一点什么都没有，还是蒙主恩召4个字，那都没有，还是像保罗，那美好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路已经跑尽了。阿们，这很重要，但是不要乱刻上去，你要打仗哦，你要守住哦。阿们，那是写才有意思嘛，我常常讲在商里都乱写，跟着这个人躺下去根本都没有打仗嘛，没有的。他说我跟病魔打仗，那你没有你健康的时候你在干嘛？趁年轻力壮，不要跟病魔打仗的时候就为主得着更多更多给你的应许。阿们，是好好的抓住你的时间，神给我们是这样子。我觉得约书亚记越看越喜欢，不晓得是50岁之后看得很喜欢还是怎么样。我现在要走是人必走的路，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，一心一意就是全心全意知道哦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赐福给你们的话，没有一句落空，落空就是说没有一句失败的，对你讲的都会实现的，一定会的，没有落空就是没有失败的，一定会应许哈，应验在你们身上。好，15节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应许一切的福气。刚刚讲过一切的坏不落空，接下来一切的福气必要临到你们的身上。好，但不要忘记哦，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的祸患也临到你们的身上。他的结论讲到什么呢？神是一个慈爱的神，拯救的神，祝福的神，恩待人的神。也不要忘记神呢也是一个公义的神，审判人的神。阿们，感谢主，恩典怜悯慈爱都帮助我们更像主耶稣，然后回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。有一天站在神面前呢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神的审判了。一辈子我们记得都会遇到这个事， 啊，我觉得这个约书亚呢，他心里面应该是非常的满足啦。他讲这个，他不觉得遗憾，因为他没有空跑一生，他能够为了目标直跑哦。好，接下来十六节，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哈，去侍奉别神，叩拜他，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，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。请问耶稣要讲这个事情讲几次了？好几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也是他最大的担忧，是不是？是最大的担忧。好，这一代侍奉耶和华，下一代还有跟随耶稣，到下下代呢就越来越淡，到最后呢偶像摸出边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越多代到最后呢就到最后就变这个东西了。然后通婚啊结婚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早期啊，哇，爸爸妈妈是很近前的长老，到了这一代呢我就跟随而已，到下一代呢就全部通婚了。然后到最后你去做幸福教说，哎，我阿公嘛是丢落呢，哦，你现在在拜偶像哦？有没有遇到这个？有没有这个？有啊，过去我曾经过教会啊，是不是像他现在这个很像啊？提醒我们一定要紧紧跟随主。好，结论来讲，来，我们要应用出来，我们要懂得抓住使命意向，紧紧黏着神，一生不遗憾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我们要抓住意向使命，要紧紧的黏着主。我觉得用这个字很好，黏着主一生就不遗憾。好，第二个一生不遗憾，就是要刚强壮胆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神，必与我们同在。刚强壮胆是因为他与我同在，不是你很厉害，是他很厉害，很重要的，他跟我们同在。第三个，我们要记得，从三部曲来讲，第一步要承认神是我们的神，神是我们的神。第二步呢，我们要专靠神是我们的神，专心依靠神是我们的神。第三步呢，要爱神是我们的神，这样听清楚吗？三个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三步，生命不断的晋升在当中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二十三章来感恩，谢谢主，让我们看到二十三章，约书亚已经将近110岁，他的人生没有遗憾，他把所有领袖、所有的官长、所有的长老、所有的族长都呼召来，好像主耶稣一样，呼召了十二个门徒，对他们讲很重要的话语，好像是交代遗言一样。我看到耶稣亚的生命从第一章介绍到如今，耶稣亚人生没有遗憾，也帮助我们活在人生不同阶段，我们都紧紧地抓住神给我们的意向，我们要回应主耶稣的呼召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祝福丰富教会世世代代都能够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我们从今日开始就立定心志，带出下一代的门徒，并且陪伴他们，影响他们，把神的爱充满在他们当中，他们走的道路没有走冤枉的道路，跟这个世代没有妥协，并且能够影响更多人归向神的国。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站起来追求